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第四页，经本的第四页，从第三行第最后一个字开始。这个经文我先念一段：福赐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薄荷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林、平伽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，其音演唱无根无力，悉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。今天这一段就是又是另一部分，那就是说法庄严。在这以前讲的呢都是依报庄严。这个依报庄严呢，那么是哪一部分呢？是这个七宝池啊，还有这个空中的这些音乐啊，那些我们从前面经文里边，释迦牟尼佛把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叙述之后，我们了解了平常呢这个在做功夫的时候，就是用念佛的时候啊，就拿那个环境当我们这个助功夫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感觉到啊，念佛啊，这个念头啊，不容易这个定得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念不到好久啊，这个念头就乱跑了，心就散乱了。我们散乱的时候，那个念头啊，不是跑到这里就跑到那里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间呢，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道范围之内啊。那么假使说我们这个念头啊，把这个经文前面所讲的那个七重夯树、七宝池以及这个常作天乐那一种环境常常在心里面这样了解很熟悉，那么我们的念头啊，不跑则已，一跑就在那些环境里面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个环境熟了就是自养成习惯了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念头就到那个环境去。所以我们学功恩师在师就教我们呢，生处转熟，熟处呢转生。这就是说我们终身念佛的人呢，在这个六道之内，我们人间这些环境呢熟得很，人我是非这个念头都在那里打转。那么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呢，我们就不熟悉。我们现在修道呢，念佛呢，就是把整个转过来，心理上转过来。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环境这么熟啊，就让它慢慢的生疏下来。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呢，我们对它很生疏，我们就要把它转过来，转得很熟悉。这个对于往生，对于念佛一心不乱，就有非常好的帮助。这个经文 前面是讲那个环境，在那个环境啊，往生极乐的人，如果说是根基是利的话，那就是非常聪明的人的话，一到那个环境啊，在七宝池里面洗洗澡，听听的这个空中的一些音乐，看见那个大的这个住宅区的一些环境，那些环境呢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表法的，都有这个代表它的含义，那么因此这个智慧高的人呢，根气利的人啊，他一到那个环境就是这个悟了这个法啊，他就能这个大道，他就能够开悟。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往生的人呢，根基没有那么利，稍微次一等的，次一等的虽然在那个环境也好啊，也得到很多的法的这个益处啊，那么另外呢还要听法闻法，所以我们现在念的这一段呢，接着就是这个说法，他听说法的时候就可以开悟，可以悟到这个大道。总卦来说，极乐世界啊，无一处不是说法，就是有情的众生在那里固然像这个鸟似的说法，无情的一切一切都在说法。那么因此前面那个都是立根的人呢，一到那个环境都能得到法医，都能悟道。那么现在呢，讲说法呢，说法是谁来说啊？是这个众鸟在啊，它这个表里面，各位看这个表，众鸟化集呀、有那些鸟在那里说法，这又是特别了。你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说佛法，说佛法都是人在说啊，佛在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是佛在说啊，后来的是一个大菩萨，他们在说法，但是在极乐世界，你看这个刚才念的一段经文，有那些鸟，有鸟来说法，鸟说法有鸟说法的这个好处，你比如说人说法了，总之这个无论如何它是比较严肃度了，鸟说法呢，它也不是集合在一起在一个讲堂里面，随处都有，那么听法的人啊，你爱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，你一听愿意听什么鸟的声音就愿意听，就有哪些鸟啊来用他的声音来宣布这个法，所以他非常自由，也非常的这个生动，那么就说这个法说出来了不拘一格的，那么是这些鸟呢，同时在那个极乐世界呀，多少种数，你真正说起来的话，鸟的种类也非常多，不过在这里顺着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世间的学佛的人呢、所了解的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鸟好的鸟，所谓珍贵的这个鸟，顺乎我们这个世间人呢所爱好的，一共讲有六种。其实在那个极乐世界的好的鸟啊太多太多了，这里呢只讲六种。 现在我们看这个经文，福字舍利弗啊，福字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把前面那个依报庄严讲完了之后，马上就开始讲说法庄严的时候，就是福字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佛呢，有叫这个舍利弗啊，叫舍利弗来听啊。他说：“彼国呢，就是极乐世界呀，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。那个国里边呢，常有，就是说，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啊，看这个好看的这个鸟啊，不会常常看得到的。你要看这个孔雀。”要到动物园里去看到，不到动物园，你到山里边呢，不一定就遇到了。那个河也不见得就马上，白河不见得马上就遇见到啊。所以它呢是常有，哎，时时刻刻都有的。有的什么呢？种种是不止一种，哎。后边虽然讲的有这个六种啊，有这个种种这两个字看，那何止六种啊？那太多了，太多的那些什么呢？奇妙啊，奇是指的这个鸟的身体，各有各种的形状，看起来都是啊。不是平常的，很奇呀、就是平常是看不到的那种。这个妙呢，妙在哪里呀？妙是它能够这个鸟啊，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鸟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鸟啊，只会叫一叫而已，它那里这个鸟啊。能够说法，这就是妙了，所以是奇妙啊。杂色呢，是讲那个鸟的这个那个羽毛的种种的颜色不止一种啊，各种的颜色都有。这是这一句，从这一句里面，你就可以知道极乐世界这些个。奇妙杂色之鸟有多少多少？那我们要到这个看这个白鹭时，一定要到那个特地那个风景区里去找，你机会好才能看得到啊！那个它那个哪里都有，你要看时时都可以再看，就是。这一句就会想象那个环境多好啊！下面举这个鸟，那么第一呢，就是百合就是河，这个这种这个鸟啊，这个当然不止这个白色的，河也有其他的颜色，你比如说这个在内地有黄河楼啊，黄色也有啊。那么在这个河当中啊，以白色的最珍贵，所以他举出来这个啊百合。一般来讲呢，这个百合是称为仙河，是道家的时候啊，就是养河啊。那普通那个道士啊，他养河养不到啊，养鹅啊，鹅的话颈子比较短一点的、没有那个真正的河那么长啊，形状也相似啊，所以在这个在晋朝啊，那个道士养鹅，王羲之用他这个字换这个道士换鹅嘛，有这个故事嘛，所以这个河呢就是一种清高的 啊，是神修这个神仙呢养这个河，可见呢这是一个很珍奇的一种鸟。可是呢，这个我们实际上虽然是个仙鸟啊，那不能跟极乐世界比。极乐世界那个鸟，讲到后来就知道，极乐世界那个背后是它的背景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世界这些不管什么鸟，都是畜生这一类的，啊，就是仙鹤它还是畜生啊。极乐世界那个鸟与这个大不相同的，这是一个白鹤。孔雀呢，这个我们也可以在动物园里面看得到，它个后边那个一个孔雀开屏啊，一张开那个翅，也那很好看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在极乐世界也有这些个孔雀。还有这个鹦鹉，我们这个世界上鹦鹉也大家也很喜欢，为的是这个鹦鹉啊能够说话。我们人呢说什么话，它也学着跟我们人说话也差不多。哎，关键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鸟，所以大家很喜欢。但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鹦鹉虽然能够说话，它本身没有什么智慧呀，它只知道模仿我们人说话，它不知道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，它不了解呀。那极乐世界的鹦鹉就不是这样了，所以这些鸟呢只能就我们人家所有的能够了解的举这几种。下面再有这个舍利，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鸟。这个它这个鸟啊，这个叫的声音呢、非常好听，人家一听这个鸟啊一个叫出来呀、就心里非常愉快。那么在印度就有，他这个比如说舍利弗这个母亲呢、舍利弗就名字翻译中国叫舍利子啊，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呢这个眼睛呢非常明亮，声音也好，所以他的母亲名字叫舍利。那么因此这个舍利弗呢就叫舍利的儿子舍利子。那么这个鸟呢，这个我们中国没有的，在印度据说是印度是那个靠近这个喜马拉雅山了，据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区里边会有的，这是一种。再就是加林平切，这个加林平切的呀，也是啊，声音特别好。他的这个最奇怪的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他还没有这个鸟多半都是用这个孵卵，这个卵生的嘛。卵生呢，它还没有还在卵的这个蛋里边还没有孵出来的时候啊，就会叫，而且在这个蛋里边的这个蛋壳里面呢，叫的声音呢就非常的美妙，这是叫加林平切。还有这个共鸣，就是也叫做命。两个命就是这种众生啊，这个鸟啊，它是两个生命呢，就是说这个一个身体上面有两个头啊，两个头是一个头代表一个众生啊，这两个众生是共同一个身体， 就是共命之鸟。这个鸟呢也是在那是讲这个雪山上呢，雪山呢也是指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区里面有这种鸟。那么过去我们也听到时候，有一些修复人听到共命之鸟，这个印度真是有这种鸟吗？是件事情呢，不能说我们没有看到过就认为没有的，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多得很呢。你比如说过去这个医学不发达的时候啊，说两个这个一个人有两个头啊，这个大家都不相信。那么现在在台湾，你知道一个人两个头的话，双生的这个油啊，还可以把它，是医学发达的话，检查是有两这个身体有两副心脏两个头脑，那可以把它分割开来呀。所以像这个类似的这种众生呢，种种的这个身体的形状啊，这个奇奇怪怪的很多很多。那么这种供庙呢，在我们中国的内地啊，是也是看不到的，是舍利迦林频且供命之鸟，在印度那边那个地方有。这些鸟介绍出来之后，下面就说是诸众鸟啊，昼夜六时出河崖吟。那么这些个众鸟啊，这个各种诸是不止一种的，众呢就是很多很多的。他们这些鸟啊，昼夜六时，昼夜六时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极乐世界没有白天跟夜间，因为那个世界就是一片光明，有情众生无情的这个依报环境，这个处处都放光明的，放光的，所以不需要日月，既不需要日月，就没有这个白天跟夜间。那么他这里讲这个昼夜，也是顺我们这个时间讲的，六时也是顺我们这个时间定出的一个时刻的一个标准。那么这个这些鸟，这个所谓昼夜六时啊，昼夜六时意思就是说，不论是什么时候，时时都在那里，就没有间断的。在那里干什么？出河崖吟，出的这个叫的这个声音呢，就在那里叫啊。无论什么时候都在那里叫啊，叫的是什么音呢？叫的河，它这个声音呢非常柔和。这还不算，还哑，哑音，哑什么呢？哑是非常有文化素养的，这个文有非常有修养的这种啊，叫做哑了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讲音乐，诗经呢就是有大雅小雅。那个时间都是配合音乐能够弹奏出来的，就是雅乐。雅乐的话，一听的话，就能够啊，让人家的心呢、能够清净，能够净化。在这个河也是这样，河这种音乐，这个声音呢。一让人家一听了，心里的这种喜怒哀乐的这种情绪啊，就能够得到调和。既得到调和，又能够使这个心里很清净。这种鸟的声音，你想想看， 别说说法了，就不说说法，就凭这种声音呢、啊，一听就不得了了。他这种声音，这些鸟的声音呢，昼夜六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在那里呀、啊，在那里这个发出这种音声出来。那么，在经文里面，处处无论讲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这个研究经的人啊，都要怎么呢？拿我们这个时间跟极乐世界两相对比着看，对比着看呢，才能够发起了这个，一个是寻求那个环境，一个是厌离这个环境。前面讲那个医报，固然我们需要这么对照着看。那么就讲到这个鸟啊，也是啊，鸟的这个除了这几种，我们这个时间算是好鸟了。除了这个好鸟之外，还有那些不好的鸟啊，还有那普通的凡这个平凡的那个鸟啊，那个。他们那种声音叫出来的时候啊，不会叫人家心里这么这种和雅的声音，他们不会有的。你看，比如说这个最显著的，在内地那个长江三峡的那个有种鸟啊，叫做不如归去啊，不如归去那种鸟啊，它的声音叫起来啊，就是好像。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那个鸟叫出这种声音。那么过去的这个旅行在外边的人呢、啊或者是从四川到内地来，或者是由内地上四川去，经过这个三峡，都是出辕门了，到外面做客了，一听到这个不如归去这个鸟叫这个声音呢，就好像叫他要回家，马上就兴起来了，自己这个在外面做客啊，有很多忧愁，就叫人家想家了啊。像这一类的鸟啊，就是叫人家听起来不会有什么喝哑这个声音，叫人家心里听起来很舒畅。还有比如说人家这个夜间睡眠做梦，做好梦的时候，啊，古人唐人做的那个边塞诗啊，人家做梦的时候啊，梦到是边塞地方有出征的人、出征家属啊，梦到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丈夫在这个边疆上呢，正好在梦当中的时候，鸟一叫把梦吵醒了。黄莺叫啊，所以这一类的话都是叫人家而且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很多了，绝对可以说不能跟极乐世界那些鸟啊，一叫出来就叫人家悟道的，就叫人家发生的这个欢喜心，得这个法喜。所以这个就从这个鸟对比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所娑婆叫堪忍的世间呢，真的说起来，假如说让我们到极乐世界住上几天，叫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来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简直是一天也住不下去啊，实在是不堪忍受了。我们是因为多生多劫在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。已经是这个好像麻木了，只好在这个忍受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修的这个经，两相对比，赶快要发这个行愿这种心理。行愿心一发出来的话，念佛一心不乱呢、啊，就很快就能够这个念得很好。他这些鸟。出和牙音，其音演唱无根无力，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。那么"等"这个字， 就是说这是一个简写文章做这个造句的一个简省的一个办法。换句话说，除了无根以至于八圣道分以外，还有别的法，还有别的法。你比如说在无根之前，这里讲的什么，这讲这个三世七诸道品，这个表啊，这个请各位看看这个表就知道了。那么三世七诸道品呢，前面有四念珠，有四正勤，四神足啊，后边接着有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，一共分成这个七组，七个单元。七个单元呢，前面呢三个单元就没有讲，就直接从无根开始讲。那么这个为什么从无根开始讲呢？祖师注解是这么说的，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呀，这个前面那个四念住四正勤等等啊，都不必要讲了。那么只有在这个也有讲的时候，但是不是必要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个从娑婆世界往生的人到那边去了之后，如果啊这个烦恼还没有断呢，那么根基还是很钝的，那么这个还要少许的还用一用，那么其余的就不必了。所以就是开始直接经文开始，直接就从无根讲起。虽然从无根讲起呀，我们知道这里讲三十七诸道品呢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想这个将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这个四念住四正勤还是要了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还是把这个四念珠啊，还是要研究，要看一看。这里讲三十七诸道品，这个三十七种这个法，这个道品呢，为什么叫诸道呢？就是说，就我们在这个世界学佛来说吧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论是大乘法与小乘法门，都是有讲佛理的，有讲这个偏重这个讲这个修持功夫的。偏重修持功夫，就我们中国佛法来讲的话，到后来啊，原来有这个有律宗，有这个密宗啊，有这个禅宗，有净土宗。那么这个律宗呢，虽然是也是他就是任何哪一宗啊，都要讲这个戒律，都要守戒律的，所以各种都必须要的，这是基本的。至于这个密宗啊，密宗到后来啊，这就很难了，要真正找那个金刚上师就不容易找到。再呢，是学的人呢适合不适合这个法门也都是很难说了啊。那么因此从这个唐宋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净土宗。而这个禅宗啊，到后来你比如说在民国时代，徐愿老和尚就是这是禅宗的这个大善之师了。 他老人家就是常常就是勉励人家多念佛，学念佛法门。所以呢，在现代尤其这个末法时代呀，只有学念佛这个法门，才能够啊，在这一生就能够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就能够脱离这个六道轮回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说我们念佛，这是唯一的那个得到能够了生死的一个法门呐。那么了生死这个念佛法门正功夫啊，要修的时候啊，有正有诸。正功夫，正功夫什么呢？正功夫就是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以外的呀，我们修佛并不说我们就是持名就可以了，不，你持名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们功夫没有像古代祖师那样的。古代那些祖师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在那里，我们现在办不到。我们除了持名念佛以外啊，还要有其他的助功夫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三十七助道品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在正功夫以外，就是用这个助功夫。我们要假如说要了解这个三十七助道品呢，这个学得好，对于我们念佛啊，那就是进步的非常快。所以说是呢，这叫做诸道品。那不但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是如此，你就是参禅来讲，禅宗是以参禅这个参就是以他的正功夫啊，他也要讲诸道品。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他们也是用来做这个帮助的。所以任何这个修的时候啊，都是有正有助。助功夫重要不重要呢？没有助功夫不行。古代这个那些祖师们就讲，做个比喻，好像这一个鸟，两个翅膀，正助这两个等于两个翅膀一样，是缺少了一个翅膀就是飞不起来的。这是，所以是助道呢，它有它的必要性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这个四念珠啊，也叫做四念出，出就是什么地出那个出字。那么我们就叫这个念出这个解释。所以这个念是什么呢？念就是这个一个人呢，这个心里这个念头能以做这个观照这个用处的，就是念呢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念佛谁在念呢？是你的心在念呢。出呢，是这个你所念的，他这个不叫做念，叫观呢。你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、观受之苦、观受是苦，这观字吗？那么古人的解释就是念，就是能观的一种知，心智的知，能观之知啊。处是所观之境，所观的那种境界，那么叫念处。那么念出是诸是什么呢？诸就是叫我们把我们这个念头啊，观想就是放在这个四个这个道理上面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在这个当初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，阿难就请示佛 佛在住世间的时候啊，我们弟子们都是依靠佛了，那么大家住在一起都是依靠佛了。那么佛不住在世间，我们是以谁来住呢？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，是佛不住世的时候啊，你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以四念处来住，换句话说就住在四念处，因此呢这个也叫做四念住。那么这个四念住就是把我们念头啊就放在这个四层道理上面呢，那么放在这四层道理就是帮助我们念佛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看，第一个是观身不惊，我们要观察自己呀，这个我们不要听人家说些好听的话啊，你某某人呢、这个身体很好啊，哎，也长得很美呀、其实那都是恭维的话。我们自己一想，本身实在是不净啊，不清净啊。古人呢说是中国，我这个祖师们注解说，我们众生这个身呢有七种不净。七种不净，第一个种子就不净。所谓种子不净呢，那就是说古代祖师讲，爱不重不胜娑婆啊，就是贪爱的心理，没有贪爱的心理就不会在娑婆世界生生死死的这样轮回呀、这个比如说我们到人家来有这个身体，最初来入胎的时候就是那个一念贪爱的心理，那就是种子，那个种子就不净。至于说入了胎以后啊，入胎出胎啊，到我们这个有小孩子长大长成我们这个身体现当身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身体看起来呀、是觉得很好很好啊。你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人的眼睛，眼睛是代表一个人的精神啊，形容一个人，某某人眼长得很美呀、其实这个眼美在哪里呀、你早晨起来不洗，三天不洗眼睛，眼睛那个分泌物就那么多，就不被人家看，自己都说不过去了。再说我们这个皮肤啊，身体外面，身体里面是看不得了，外边是一张皮肤，一张皮肤觉得是哎很好，自己摸摸也很好，可是你几天不洗澡，你身体上就是气味就受不了，不堪闻了。就说这两点，其余的不必讲了。自己比如说大小便呢、那就是说起来就是更糟糕的很了。那这些通身的都是不干净的，这个还有比如说人这个更不必忌讳了，哪个人不有死，没有死的这一关呢？死了之后这个身体怎么样？死了以后如果不当时把它火化掉的话，让他自己慢慢的这个那个身体腐烂，那这有一人都不敢看呢、不敢见呢、所以这个观身不净呢、我们也想到自己身体是这个样的，所以佛法讲身为苦本。我们不了解这道理的人呢、还是这个忙忙碌碌的，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自己维持这个身体，吃饭穿衣服住房子交通，这一切一切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这个是假身体吗？所以想到这个观身不净呢，身为苦本呢、 必定要要这个厌离这个娑婆，所以这个四念住啊，就是要我们断除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贪恋，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心理。这个心理不舍弃的话，念佛就念的这个得了大定了，还是不行，还是去不了。那个祖师这个说个比喻啊，比如说开船，我乘了一个船呢、啊，乘了船从这个到彼岸，到那边去啊。你这个船是锁在这里，锁在这个码头上面，不起锚啊。放在这你始终不开窗，你窗开不动，那你怎么样也这个窗也这个开不了。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时间这个贪恋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心理不把它断除掉的话，怎么样也是去不了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讲这个在没往生之前讲这个四念住是特别重要啊，这第一个要观身不净啊，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，事实上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一处是干净的。第二呢是观受是苦，受是我们感受的一种心理的状况，心理一种感受，感受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前面就讲过了，这个无有众苦，那个苦里面都说过了。那么我们所觉得是遇见的痛苦的事情固然是苦了啊，那个八苦当然是苦了。那么就是这个快乐的事情，快乐事情不长久啊。古代来当大皇帝，时时刻刻怕人家来起来革命，来推翻他的政权。现在选举了，当总统也好，当这个外这个首相也好，当这个内阁总理也好，选举到期啊，还是要下来。那么这就是乐的事情呢。有去的时候，去的时候就苦了，那叫坏苦。所以是苦苦坏苦。还有不苦不乐的事情呢，不苦不乐是叫行苦啊，是三苦。那么我们要观察研究研究我们所受的，无非这是三种苦。所以说观受是苦。再呢就是观这个心，这个心是我们这个妄心。我们这个一般人都说我们自己这个心呢是这是算是我们自己了，其实这个心呢时时刻刻在那里呀，变化无常的啊，这是假的，这个心不是真的，真心是永久不变，也不会坏的。那么这个要观察观察我们这个心呢，这个一会儿又欢喜，一会儿又悲哀，一会儿又跟人家发脾气，这个都是心理啊，这个念头在哪里，这个作祟啊。我们就是说不了解这个真心，就被这一个假心来把我们弄得不由自主的在那里喜怒无常。我们一个人生都是这个几十年就是在这个喜怒无常当中啊，这样度过去，死了以后再转过来还是喜怒无常。这就是无常的，观这个心，即使无常的，我们能不能够自己做主呢？做不了主。 就被这个假心呢来引导我到这里到那里，生生世世死死生生的这样受苦，是冤枉不冤枉呢？要了解这一层，这是无常法。观法无我，法就是那个，比如说《心经》讲这个五蕴，五蕴呢合合起来呀、啊，说是一个有这个我们一个人呢、啊，你分开来呀、啊，色与色法，受与受法，想与想法啊，受想色受想行识，分开了各有各的法了。这个法，不了解的人呢，执着任何法，把那个法当作真实的，其实那个法啊，都不是真实的，没有一个法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法是你找一个主体，那个法是真实法，真实法才算是我。哪个法是我啊？你观察无论是色法心理的这个现象，没有一个法是有能够真正做得了主宰，做不了主宰就不能算是我。那么了解这个呢，世间万法都是如此，所以观法无我了，光万法都没有一个能够做主宰的一个我啊，这个也要了解。这些个这个思念处啊，不了解思念处啊，我们普通的凡夫啊，迷惑颠倒的人呢、啊，观身不净，把它当作很清净的，自己为这个身体，为这个身体来损人利己啊，吃一餐的那个吃荤的人呢，吃一餐饭呢，这个牺牲多少的这个动物的生命，造了多少的恶业，观受是苦。刚才讲的那个乐受。乐受古代大皇帝啊，怕自己抢人家，怕人家抢他的这个王位啊，人家说了一句话，他一猜忌，这个人不利，对他不利，赶快把他除掉，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，是不是有事实，先把他除掉再说，免得后患。造了多少冤狱，冤枉死了多少人，造了多少恶业啊，自古到现在冤狱多得很呢、啊、都是保持自己的那个乐受，使他不要变坏，这都是为这个假法假的事情来造业啊。观心无常，自己那个随自己的那个心意主观的想法，因为那是长久的，那个、长久啊，不是长久，他为他来造业。再说法呢，观世间任何法，那些这个有权力的人，保护自己的权力，学术思想这个不同的人，排除异己，都是争义气啊。你看这个世界弄成什么样呢？就是为了这个你他这个执着呀，他执着他这个法好啊。其实那个法怎么样？现在世界整个改了，苏联也在改了，东欧这些国家都在改了，不要了，那个不对呀。可以证明是万法无常的。其实万法无常，不懂得万法无常的人呢，他就替那个无常法在造业，自己造业损了自己，也害死多少人。所以不了解这个思念住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那是拼命的往那个山土里边去，往那里面钻呢、啊、 佛菩萨把他往外拉，拉怎么怎么拉，拉也不会，他自己愿意往里面去，往下堕落，怎么拉得出来呀？必须要自己觉悟，觉悟呢，就必得要这个四念珠上面，多多啊，心里就是把念头啊往这上面时时刻刻想，想，想之后，这个时间是住不得的。不管是本念再大的人，都是无常法，必得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，这才可靠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这个四念处啊，本来是用不着的了。可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呢，感受到的，见到这个四念处这些现象，我们记得很清楚。一到极乐世界一看，那个整个环境改变了。那是这个根据我们这个世界的经验跟那个世界一对照，那就是更就在那个地方是太好了。到极乐世界一看怎么样呢？本来在这个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观身不净呢，整个相反的了。一到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，无处不是清净的，这个身体一切都是，它根本从种子上面就是这个清净的嘛。所以这个净土这个身呢，是究竟清净的。再说这个受啊，净土的这个到极乐世界前面那些依报，你看看哪一处不是享受啊？没有一丝一毫有痛苦的感觉啊！就是说这个学法，我们在这个时间听法学佛法，听不懂就是很苦闷。这个在听法的时候坐上几个小时啊，身体也不舒服。那在极乐世界那个听法，到处都是法，那多么自由自在，多么享受啊！所以是乐啊，观受是乐，不是观受是苦了。到极乐世界观心呢，我们这是妄心，到那边是真心显露出来了。我们这个是观心是无常，到那是观心是真常，既是真的，而是永恒存在的，观心是真常。观法呢，我们这个世界是观法无我了，到极乐世界观法有我，一切都是由我，那个法自己啊，这个一切都是啊永恒存在的。讲到后面就知道，后面是佛是无量寿啊，我们到那个世界每一个众生都是无量寿无量光，这个当然就是由我了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观身清净，观受是乐，观心真常，观法有我。